我会分享一下我跟蒋元的一些关联。我们搬到这个教会以来之前，我们在圣马可布拉尔这个教会，中午他的儿子在那里，现在是牧师。所以这是我跟这个讲员的一些关系。那今天早上的话，我会读罗马书十五章，我读1-13节。我们翻到新约罗马书，新约罗马书15章1-13节。罗马书15章1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居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谢谢 Madeline 的读经。那大家可能还在疑惑，罗马书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什么联系？那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第6章，列王记下第6章，我们从24节开始学。我们现在翻到圣经，翻开圣经的时候，我邀请你跟我一起祈祷。我们刚才听到，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指示我们、教训我们的，让我们可以因圣经有忍耐、安慰和盼望。天父，我们现在要来留意你的话语，祈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都能学习盼望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是怎样奇妙的临到我们的。那朋友们，今天讲到之前，我要问一个大家很觉得会很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棘手不是因为它很深奥，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关系到棘手的事情的问题。那面对可怕的痛苦，人正确的反应是什么？我这里用了正确这个词，正确并不是指可以称为美德的回应，比如说有人受苦时表现得很勇敢，这是件值得钦佩的事件了。 有人得知世上某个地方遭受可怕的苦难，就向相关的慈善机构捐款，这是一件好事。但我说的正确回应不是指这些方面。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经历痛苦。试着思考一下，当我们遇到或经历到可怕的痛苦时，我们的内心、头脑和思想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痛苦经历的，或者将要经受这样的痛苦，或者已经经历到这样的痛苦。我问这个问题，原因是我们每个人都清楚，今天许多人觉得自己经历的苦难，以及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的恐怖事件，就足以让我们背弃上帝了。他们说，一个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上帝，我是不能接受他的。大多数人，包括我昨天提到的一个博士，他也是这样回应的。这是他的视觉，他是这么看这个世界的苦难的。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位上帝，他居然允许这么多的灾难发生，这么大的灾难发生。大多数人多少对这种思维方式有些同情，我们多少能理解为什么受苦的人会这么想。受苦的人，很大很大的苦难，或者面对很大的苦难，因为上帝没有阻止这些苦难，因而不想跟上帝有任何的关系。这似乎说得过去，我们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话语来回应这个受苦的人。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因为一场悲剧离弃上帝，但上帝并没有参与这场悲剧，这样的话是没有道理的。神就是神，世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统治之下。上帝这个词，神这个词，就是掌管一切，这也包括最恶劣的暴行，也在上帝的主权之内。我们不能假装可怕的苦难并没有那么可怕。经历可怕的苦难，怎能不使人远离上帝呢？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不是吗？然而，圣经的信息，以及几世纪以来数百万信徒的经历是，人面对苦难，哪怕是最恐怖、最可怕的苦难，正确的、明智的、最好的回应，真正让人找到希望的方法，不是绝望，而是转向上帝。转向上帝就能找到希望，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消息啊！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但这正是基督教的信息。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说？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基督徒已经重生，进入永活的盼望。那刚才麦德伦读经里提到，靠圣灵的能力，保罗祈祷说，愿你们满有盼望。你可能也记得彼得说过的名言，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预备。这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体验。新约中这些经文的上下文清楚地表明，你可以用手机等等来查考经文。你看含盼望这个词的经文，你会发现这种盼望都是在痛苦的境遇中人所经历到的。不只是我 境遇平顺，所以我经历到盼望，而是在痛苦的境遇中，面对让人恐惧的苦难时，我经历到盼望了。这怎么可能呢？真有可能吗？被苦难压倒的人转向上帝，被苦难压倒时转向上帝是什么意思呢？不管是你个人的经历，还是你正确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这样做，情况就会有所改变了吗？我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说法是，盼望是如何开始的？盼望是如何起作用的？那我们听这一堂讲到的时候，希望你不断问这个问题：盼望是怎么开始的？盼望是怎么起作用的？这周末我们学习了大家不太熟悉的旧约《列王记下》，我们已经看到，至少我非常希望大家已经明白，这些古代历史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因为旧约以色列民族的解体和我们今天的世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我现在就不重复细节了，但今天早上和下午5点，我想和大家一起讲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故事。那故事呢，记载在《列王记下》第6章24节，一直到《列王记下》第7章2节。那给大家提醒一下，提前说一下，这里面的故事是一场可怕毁灭性的苦难，以及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找到希望是有可能的。我希望你明白，在这些苦难中找到希望是有可能的。今天早上我们看第一部分，希望是如何开始的。那今天下午5点是第二部分，希望是如何实现的。那希望今天下午大家可以回来看故事的结局。如果你不回来的话，你就不要读了。我发现你吩咐人不读圣经的时候，反而他会更想去读圣经。那如果你下午5点准备带人来听的话，不用担心他们会因为错过这一堂会觉得毫无意义。我保证第二部分本身自己也是充满意义的。那今天早上有3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可怕的苦难。6章24节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攻撒玛利亚。那亚兰王有些不同的译本也叫他叙利亚王，从前叫亚兰，后来又叫叙利亚。那亚兰王也就是叙利亚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他被一支庞大的强大的敌军包围了。如果你住在城里面，你没有办法跟城外保持通讯，不能从城外供应食物进来，水资源非常的稀少，这就是围城的战术。古代的战争，今天的战争也会用这种残暴的战争手段，围城。潜在的痛苦，围城潜在的痛苦是可怕的。被围困在城里的人面临着饥饿，就慢慢这样饿死。25节，不仅有围城，还有饥荒。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直营80克舍勒，2升革子粪值银5克舍勒。这个围城来的不是时候，因为当时已经有饥荒了，城里没有食物供应，能帮助他们应对眼前的困境。 当叙利亚军队封锁这座城市时，人们已经很饿了，情况非常的糟糕。我们不太明白这个转换的比例，但大家可以想象，在饥荒和围城面前，最不受欢迎的食物也能卖到天价。你想买驴头还是买鸽子粪？驴头基本上没肉，你还更喜欢吃鸽子粪呢？不管鸽子粪是多少钱，但是驴头当时的价格是好几年的工资，鸽子粪的价格是一年多的工资，这个便宜一些，一年就够了。这就是叙利亚王的军队对撒玛利亚的压制，非常糟糕。但更糟糕的是，26节，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陷入困境的国王啊，此时外出去评估一下形势，也许他是在检查城市的防御状况，他脑子里想着很多事情。突然26节，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那位妇人的哭声一定很刺耳，国王很清楚他无能为力，不能帮助他的百姓。他回答说，27节，王啊，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禾场，是从酒榨呢？什么都没有了，没吃的了。这位女士，我们什么也没有，你想我怎么做呢？这个国王说谎很唐突，我们听出了他的绝望。注意到他说的话，耶和华不帮助你，如果耶和华不帮助你，我能做什么？国王此时是否认为他和百姓的可怕处境是上帝的惩罚？如果你看看以色列这个国家过去的生活方式，你就会发现这种想法并非完全合理的。如果上帝反对我们，我还能做什么？难怪国王会这么沮丧。但他振作起来后呢，他就问那位女人，28节，你有何苦处？我们听妇人的回答之前，应该有每晚新闻中听到的触发警告，还好在场没有小孩子。你不能让小孩子看新闻，新闻里面有非常多的恐怖事件。那电视上新闻中突然会发出这样的警告，以下报道包含令人恐慌的内容，确实会令人恐慌。28节，这妇人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把他的儿子藏起来了。我们此时该说什么呢？这个故事不会出现在许多儿童绘画本圣经里，有可能谈话之前他们的儿子已经都死了，但其实提这点的意义不是太大，而且我们也无从知道。但我们能知道的是，这是一场让人恐慌的苦难，场景二是彻底的绝望，彻底的绝望。30节，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国王被那个女人的故事所震撼，谁会不震撼呢？他没有什么可以给妇人的。你试着设身处地为这个国王想一想，你会对这个妇人说什么？如果你是国王，你会做什么？你能做什么？能说什么？没有希望了，他们彻底绝望了。国王撕裂衣服，穿着粗麻布，这是痛苦、屈辱和绝望的写照。但我们听听国王口中所说的话。31节，王说，我今日若容约沙法 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惩罚于我。如果上帝反对我们，如果上帝不把我们从这场恐怖中拯救出来，我无能为力。但我告诉你，我可以抨击上帝的先知。此时上帝的先知是以利沙。以利沙当时在撒玛利亚是神的仆人。我们读读前面几页就可以了解关于以利沙的故事。悲伤、绝望、恐慌时，国王开始对抗上帝的仆人，这是他抨击上帝的方式。而且我认为我们不用过多的解释，我们多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读就在那里同情他，我们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苦难吧，或者很大的苦难。有神跟我分享了他们生活当中很多的苦难，你们当中的几个跟我分享了人生当中非常大的苦难，让你感觉自己不喜欢上帝了。这些事情的确会发生，苦难的确会发生。当你经历苦难时，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会攻击上帝的吗？当你看到人攻击上帝，你多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可以想象会这么做，自己也会这么做。但32节，场景转换了。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与他同坐。我们立即注意到先知家中的气氛与困扰的国王和城墙旁绝望的妇女是多么的不同。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你能听出以利沙家中有让人难以置信的平静气氛。那城里的领袖在可怕的情况下选择加入这位神人的行列，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听以利沙说话。我想知道他对他们说了什么，不管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马上要被打断了。32节，王打发一个人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以利沙对国王的真实品格没有任何的幻想，他把国王称为杀人犯。以利沙知道王派来的杀手正往他家里来，以利沙就对坐在他周围的老人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如果不是气氛比较严肃的话，那个场面是非常滑稽可笑的。长老迅速地关上前门，用全身的力气挡在门上，不让国王的杀手进来。他们知道，正如以利沙告诉他们的，国王本人就跟在那个杀手的后面。以利沙还说话的时候，王的仆人就来到关着的门外，替王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既然如此，陛下，那你打算怎么办？如果这话是真的，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你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向上帝呼求怜悯，这是一种可能。也许你可以说，我自己处理不了，我需要上帝的帮助。但是国王没有，我为什么要等候耶和华呢？旧约中的盼望意思就是等候， 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何必再等候耶和华？如果神对我做了这些事情，我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同样，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我多少能理解他的言行。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不希望自己也会这样去说自己不想跟上帝有任何关系，但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这是第二幕场景，彻底的绝望。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黑暗。如果是这些灾难出于耶和华，我不想跟耶和华有任何的关系。场景三，希望是如何开始的。那现在呢，有几个人站在以利沙的门口，刺客就在那里，国王本人也来到了，还有另外一两个人。门外的老家伙呢，他们仍然用自己的体重顶着门。那接着从里面传来以利沙平静坚定的声音。第七章第一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以细亚细面要卖银一克舍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克舍勒。我们稍后讨论细节，但首先注意到以利沙的这些话给当时撒玛利亚的绝望带来了全新的可能。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听耶和华的话。真的吗？这有用吗？听耶和华的话，事情就有好转了吗？耶和华的话以一个惊人的应许的方式出自以利沙的口。这个应许是24小时内，24小时内，撒玛利亚的每一个人都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健康的食物。这应许与那天撒玛利亚的情形完全矛盾的。当时的百姓没有任何的凭据能去相信上帝所说的这个话，但是如果他们能听上帝的话呢？而且如果主的话是给他们的应许呢？这个应许呢？你能看到以利沙对王、王的仆人和城中百姓的呼召吗？有可能改善吗？听耶和华怎么说，听耶和华的话。亲爱的朋友们，你可能此时有些走神，但我们认真在听。那天在撒玛利亚以利沙家里，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所经历的，和我们今天在这个受苦受难的世界的经历和生活有相关之处的。这个相关之处是耶和华的话。事情会有改善吗？听耶和华的话。主的话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这是一个重大的想法。圣经教导我们，真实存在的上帝已经给出了他的话，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承诺，神的应许。耶和华那天在撒玛利亚所说的话是耶和华话语的一个缩影。主的话语比撒玛利亚24小时内会有充足的食物供应的应许呢更重要。整本圣经教导我们的是，神已经应许，神已经应许将来有一天他会把一切都纠正过来，一切都要被纠正，不再流泪，不再痛苦，不再悲伤，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遗憾。上帝已经给出他的话语，他的承诺。今天当时撒玛利亚的局势是我们这个混乱世界局势的一个缩影。面对可怕的苦难，就像撒玛利亚当时的情形那样，就像我们今天的世界那样，希望都是这样开始的。听耶和华的话，希望就是这样开始的。听耶和华的话，圣经实际上就是关于上帝话语的故事。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上帝是有关上帝信息的话语，你能认识上帝，当然这是有关上帝的信息，但这不是圣经的核心。圣经的核心是上帝的应许，圣经是上帝的应许，神所有的应许都汇聚在耶稣基督这个重大的应许里，神所有的应许都在大应许，也就是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这就是我们所学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承诺。看看撒玛利亚受苦的城是如何向我们受苦的世界和我们个人受苦的生活，有希望吗？有可能有希望吗？目前发生的一切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希望。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很了解世界的形势，很多的苦难，这个世界怎样可以走出灾难呢？我看不到，我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看不到希望。但是有可能有希望吗？是的，有可能。怎么会有希望呢？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所有人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你在听耶和华的话吗？无论我们遇到什么苦难，听主的话就是希望的开始。听主的话，这是一个承诺，一个很大的承诺，一个真实可靠的承诺，可以让希望成为可能。无论我们面临什么困难，我们再说一次，我很小心地说这个话，无论我们面临什么困难，上帝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就保证了他的应许是真实有效的。这能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吗？不能。但他确实帮助我们看到，即使是最糟糕的时候，希望而不是绝望是怎么开始的。听耶和华的话。这周的故事的第一部分呢，有一个小脚注，我将留给大家作为作业呢去思考。那第七章第二节呢，有一个人站在以利沙家里的前门，但他没有心情认真对待他从房子里听到的事情，他没有准备好听主的话。那我们下午五点会看到这个人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先一起祷告，结束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的天父，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撒玛利亚的困境，这是发生在很多年前的事情，当时的苦难很大，但是有你的应许，神的话，这个应许就是神的话。我们看我们的世界，看我们的人生，我们意识到有苦难，有痛苦，有伤心，有遗憾，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成为听你话语的人，因此可以找到希望。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请讲员留步，我们接下来是这个提问的时间。我们再次把这个二维码放到屏幕上，你准备好现场回答了吗？没有准备好。 他昨天也是这么说的，没有准备好，但是回答得很棒。那大家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提自己的问题。那约翰，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了，提交上来了。我们读上帝公义的审判那些把神变为偶像的人，我们怎么样可以恩慈地对待他们？我们怎么处理好这个平衡，让他们看到神的怜悯，但同时向他们看到神的公义，同时用神的恩典对待他们。那如果我们同时想要把握好这两点的话，一个是神的公义，一个是神的慈爱。如果你认识到自己需要把握这两点，这就是对的方向了。上帝是公义的，但同时上帝又是慈爱的。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是什么合而为一的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头脑里很难理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意识到自己很难一手抓住公义，一手又抓住慈爱。因为公义就意味着你要憎恨罪恶，憎恨罪人，所以我们要同时做两件事情。当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做这些事情，会偏于公义或偏于慈爱。比如说啊，我们要慈爱对人，这就意味着啊，我们只关注这个，反而忘了这个公义，忘了正直。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怜悯慈爱意味着支持他们想要做的任何事情。如果你去指责别人做的任何事情的话，那你就不是慈爱了。这种想法是有害的。我们的慈爱必须与公义为伴，是要讲对错的。当你讲对错的时候，你才能实现真正的慈爱。我们的社会他们说慈爱是指个人自由，你要支持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如果我不伤害人，什么都能做，这个结局很惨，你会看到。因为如果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意味着我是自私的。自私不可能会带来一个健康的教会，自私的个人不能组成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我们只是在表面上的慈爱是不能真正帮助到人的。我们同时也要像上帝一样公义。我们对上帝的反应，我们所行的公义和慈爱虽然不完美，但是要学上帝，要同时抓住两点。但你也要小心，不要自以为意，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因此呢，你只追求公义，你跟其他人呢，不讲慈爱。所以我们要同时抓住公义和慈爱。你个人的性格可能会决定你是倾向于公义还是倾向于慈爱。如果你性格上是一个比较慈爱的人，你可能要小心自己不要只讲慈爱不讲公义。如果你平时是喜欢讲对错的，讲道理的，你要注意自己可能会忽略了慈爱这一点。我相信这两点是有可能同时抓住的。那还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我们读以色列的故事，这是古代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显明这个世界的形式真相是什么。还有几个人问到，你可以思考一下，带领我们思考一下，你是怎么看列王记下的灾难能否让你看到今天世界的形势是越来越糟呢？那是不是明年会有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呢？那非常好的问题，谢谢大家提出的非常棒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认真听到，不要问很难的问题。以色列跟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缩影，我们跟以色列的处境不是一样的。从一方面来说，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出埃及记、西乃山，他们有律法、有先知，他们有上帝的启示。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启示，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是更完整的启示。我们活在更大的光中，我们比以色列人活在更大的光中。这意味着我们远离耶稣基督，比以色列人当初远离耶和华结局要更严重。我们活在末世里面，我末世里有这个西方的文明，我们讲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最初是被基督教所影响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历史阶段很特别，我们现在的文明是拒绝，是大大的拒绝基督教的，而这个基督教过去在历史上对我们的文明造成了很多正面的影响。那拒绝上帝是怎么样子的呢？拒绝上帝就是我们要避免的。当你拒绝上帝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有任何好处的，当然将来不可能有任何好处，当前也不会有任何好处。你可以听听我们目前的例子，你想一下，我们所谓的美好人生是有被圣经的。当我们离弃所有从圣经教导而来的美好人生的话，结局都是糟糕的。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就是远离了基于圣经教导的美好人生。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的年轻人的焦虑症、抑郁症等等等等，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迹象表明，当我们追求一种无神的生活方式的话，在以色列那里是没有好结果的，在我们这里也不可能有好结果。有没有可能暂时会有好结果呢？澳洲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督徒，澳洲只有越来越多的教会成立了，我们才会真正的越来越好。目前的形势不太好，但是有可能更好，就是有更多的基督徒，更多的教会。上帝应许他要纠正一切，纠正一切的不公不义。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不公义怎么能被纠正过来呢？我希望这个回答有帮助，我认为是很有帮助的。我不知道上帝会怎样纠正一切，但上帝这样承诺了。但就有点像撒玛利亚，你看，真的吗？明天就能很便宜，以正常的价格买到食物吗？当时被围困在撒玛利亚的人，没有人能想象24小时就有正常的食物供应。上帝怎么会让这件事情成为现实呢？上帝应许说他会纠正一切，我也不会后悔，不会对上帝所做的事情产生任何遗憾。我会欢庆上帝做工的成果和方式。我现在还有不幸的亲人，我现在还有仍然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的人在我周围， 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成就这件事情，不知道。但我知道，将来是没有遗憾的日子。我不需要知道上帝具体会怎么做成这件事情。我们生活当中能看到有些事情是上帝做成的，我们当时是没有办法想象他是怎样做成的。上帝说，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有亲人还没信主，有死去的亲人还没信主，我们不知道上帝会怎样纠正这一切，我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上帝应许了，将来不会有伤心。不是因为你硬着心对着上帝，我不知道，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同时保证一切都会被纠正，同时又保证不会有任何遗憾、悲伤和眼泪。将来你会说，哇，上帝做成这件事情了。我们的问题是，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上要考虑上帝成就的大事，但我们基督徒想自己找到答案，然后你会自己想在那里理论。你会说，哦，上帝要拯救所有的人，不是的，这不是答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在理智上来说很简单的答案，但是这不是圣经给出的答案。你可以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上帝会如何做成这件事情，但我知道上帝肯定会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忽略其他的问题吗？那今天早上8:30的讲道，你提到你留了一段时间来让我们珍惜基督徒的聚会，基督徒聚在一起听上帝的话语。你提到我们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讲道，那有一个人这样提问，提到玛利和马大的故事，玛利亚选择坐在耶稣脚前听到，马大去忙着做家务准备餐食。那我们基督徒有这么多忙碌的事情，生活非常的忙碌，生活很脏乱，我们的焦虑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基督徒怎样才能打破这些东西，坐在耶稣脚前呢？我们需要节制，需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是什么？自制，自己节制自己。对，生活很繁忙，这不意味着你不能改变。生活总会给你压力，这不能说，不是说你不能停下来思考一下，你人生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很明显。你的孩子有需要，你生活中还有其他的需要，你需要排序，不断的排序。那今天早上我们考虑的是，有一个优先事项不会自动的临到我们，就是跟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听上帝的话，这是对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对周围的人更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跟其他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听到的时候，不仅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他人。这些事情不好处理，很复杂，但我们是负责任的成人，不是吗？上帝给我们这个责任，你小心的思考你的人生，好好的安排。我不想表现得很严厉，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家里很忙，所以不能每周日都来听到，这个答案不够好。你不要很机械的去理解我这个问题。当然，偶尔你家里面的确会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今天就没有去我的教会聚会啊？为什么？因为我来这里讲道啊。我不希望，让你很机械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我的确希望你抓住这是一个首要的事情。 不是你说，哎呀，我今天不忙，所以我才来听到。哎呀，我有这些事情，所以我要错过这周日的聚会。你跟基督徒坐在一起听神的话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世界需要健康的、成长的、繁荣的教会，教会也需要你来到当中。那最后一个问题，我相信你能回答，用一个字就能回答吗？这个问题是约翰，我们喜欢你的教导，你可以再回来教导我们吗？你邀请我就来啊。好，我们会邀请你，我们再定日子，先邀请你再定日子。那你离开之前，我们要感谢你啊。哦，那下午五点还有一堂，那下午五点我们还会有其他亲人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但我们利用今天早上这个时机跟他感激，跟他表达感激。我跟众呢有这个电话和邮件的交通，那很感恩众可以留出时间来服侍我们。我在邮件和电话里有经常烦到他。然后你可能会想，哇，这件工作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难，但我们非常的感激。那我手上有一个代金券，希望你可以带你的妻子一起去享受一顿美食。那我们谢谢 John 跟我们分享信息，那非常的荣幸，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你们的团契当中。我们邀请乐队上来。